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啊圣经的话语。非常感谢神，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上帝更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啊，上帝更是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认识神的话语，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啊。圣经也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去选择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的路会怎样。但是感谢神，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锚啊，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那么我们一起来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经文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主的时候会这段时间一直来到教会当中来聚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肯定都非常清楚，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思想的就是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么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呢，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三个神迹。那么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就是耶稣行完这三个神迹之后，当然第三个神迹是耶稣医治了门徒彼得的岳母。那么当耶稣医治完门徒彼得的岳母的时候，那个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带领各样患病的人，一切患病的人还有被鬼附的，那天晚上来找耶稣，结果主耶稣基督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他们所有的病人，也赶出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接下来马太福音所记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十八节起，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跟从我吧。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耶稣是这样说，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耶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怎样来认识耶稣呢？不是靠我们头脑中的想象不是靠我们个人喜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而仅仅是通过圣经来认识耶稣，仅仅是通过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认识耶稣。如果我们不从圣经来认识耶稣，我们每个人对耶稣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都有自己的认识我曾经以前我听过有一个姊妹这样祷告哈，她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她最后祷告完了之后，她就说耶稣菩萨，耶稣菩萨，是这样，她觉得我很认识耶稣啊，我知道耶稣啊。耶稣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所以总是说耶稣菩萨，耶稣菩萨。所以认识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认识耶稣才是永生呐。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认识耶稣，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祷告说耶稣菩萨，耶稣菩萨。那么怎样来认识耶稣呢？只有从圣经来认识耶稣，没有其他的途径和 办法。那我们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非常让人感到惊讶，甚至感到非常的让人心里不安甚至难受的经文啊。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其实这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牧师传道看见很多人跟着他，他还要赶紧离开，他不要这些人跟着他，但是耶稣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文这里说许多人，那么我们可能这个话可能不是真正把那个强烈的意思表达出来。其实许多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才用许多，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极其大的一群人。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可能那个时候是成千上万人的，这么多人来跟从耶稣啊！要我们在想，今天要是有这么多人来跟从我们，我们何等的高兴呢？哎呀，我们觉得哇，这么多人来跟从我们，但是耶稣却怎么样？要渡到那边去，渡到加利利海那边去，就是他要赶紧离开这群人，然后离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渡到海那边去，那这些人想跟都跟不上，他没有船，哪怎么可能跟得上呢？就他离开这些人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就吩咐下令，非常坚决的，不容置疑的，就说我要渡到那边去。那么后来我们看到有文士来对耶稣说，然后后来又有一位来对耶稣说，那么结果耶稣对他的答复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啊，这句话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甚至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合情理，甚至是难受。那么事实上呢，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你在任何的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讲话，没有。他的话语就是这样的，让人不容置疑。然后他的话语就是非常非常，有时候非常让人难受的。怎么可以这样讲？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讲？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讲。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正从圣经来认识耶稣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印象，你会被颠覆，你会完全就感到很困惑。哎，你说我以前心目当中的耶稣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圣经中的耶稣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上帝提醒我们无论是我们今天的圣餐，无论是神在圣经中的话语，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什么意思？让我们常常来思想神，常常来读神的话，来思想圣经，来真正从圣经当中来认识上帝，来认识耶稣，因为这才是永生所以基督徒最最重要的本分就是要读圣经，要认识神我们不可能一边做基督徒一边不读圣经，然后我们就靠自己的想象来想耶稣是一个什么样子，耶稣会怎样。其实这样的信心是非常非常没有根基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对耶稣说，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结果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一个方面是耶稣不认识这些人，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什么，就这些人也不认识耶稣。那我们今天怎么认识耶稣呢？还是从我们一开始所讲，回到圣经，不停地回到圣经。那么今天一谈到耶稣，很多人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在那里叩门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的门迎接耶稣进来我们很多人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就是耶稣在叩门，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耶稣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好像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漆黑的夜晚，一个流浪汉，在我们的房门门口在敲我们的门，在那盼望，哇，这个房间的主人啊，赶紧把这个门打开，啊，迎接我进来，啊，我们往往会想到耶稣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今天所读的圣经，很多人许许多多的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却离开他们，这两个形象是对立的。一个方面好像是可怜巴巴的敲门，巴不得人为他开门；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要跟从耶稣，耶稣却离开他们。你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是在那里可怜巴巴的敲门，巴不得我们来给他开门？因为有一句经文是非常出名的，好，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好，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二十节起，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有些人说，哎，你看，对呀，耶稣是这样啊，耶稣是在那里敲门，在那里盼望等候，有人愿意为他开门，没有错呀。但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八章又说很多人要跟从耶稣，耶稣却离开他们呢？很多人向耶稣打开了门，不仅仅是打开门，要跟从耶稣，要拥抱耶稣，不要让他走，但是耶稣却走呢？哎，看这好像不是矛盾嘛？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叩门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看到上下文的话，就这一个经文的上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这句经文的意思跟我们所想象的耶稣叩门盼望人开门那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啊，我们今天读圣经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很多的原则，但是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原则当中，第一条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上下文，你不能把一节经文拿出来啊，你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叩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到底在说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那么耶稣叩门的这节经文是出自圣经哪里呢？是出自圣经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里就出现了那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就是耶稣叩门。当时它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接下来啊，耶稣说啊，或者神的灵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如果我们看圣经的上下文经文，我们会知道这时候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他还是不是一个流浪汉在叩门呢？他是不是一个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怜巴巴的站在外面，盼望这个屋里的主人，也就是我们，也就是你，也就是我，为他开门，收留他进来？他是不是这样的形象？不是这样的形象。如果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荣耀的君王来了，他要来管教他的儿女，因为神的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他在前面用非常严厉的话去责备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赶紧要悔改，不悔改他就要把这些教会从他口中要吐出去了。这个严重重的管教，重重的责备已经来了，就在门口了。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然后耶稣说他在叩门，所以他不是一个流浪汉，不是一个可怜巴巴的人在那里啊，盼望祈求啊，行行好，开开门，不是，他是王啊，他要来了，他要审判他的教会。他为什么要审判管教？因为他爱，他爱所有属他名下的人，所有属他的人，而他的管教，他的责备从他所爱的人当中先开始。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完全可以知道，哦，所以当和所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选择暂时离开这些人，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行为是怎样的人呢？绝对不是一个流浪汉，绝对不是一个可怜巴巴祈求人同情的人做得出来的。这样的行为，这样的选择，是荣耀的君王才会这样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也当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马太四本福音书注重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马太福音所注重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王，所以马太福音常常会提到耶稣王的身份，万王之王的身份。所以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不是前后矛盾的，不是说有的时候耶稣求我们啊，有的时候耶稣好像又不讲道理，不是这样的。耶稣，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是一致的啊，不是单单来迎合人、取悦人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做王的，是要来做万王之王。那么并不是耶稣在那里可怜巴巴的敲门啊，盼望有人为他开门，而是耶稣为我们打开一个通向永生的门，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赞美诗一样，耶稣为我们打开一个通向永生的门，是耶稣为我们打开这个门，我们所有的人要努力要进去，要进去这个门，是我们要来到这个门的面前。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啊，不是说耶稣在努力敲我们的门，啊，行行好，行行好，开门让我进去。圣经说，是我们要努力的进那通向天国的门，而这一扇门是耶稣为我们打开。耶稣也说他自己，他是羊圈的门。啊，是我们要努力的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那么这几节经文呢，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可能与我们平常心目中所想的耶稣的形象可能不一样。啊，这里第一句话就是耶稣离开人，离开许多人。那么后面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两个人与耶稣的对话，而耶稣与他们的对话也并不是啊热情的欢迎他们，相反还是非常冷冰冰的，特别是最后那句话简直是不近情理的一句话啊，没有，耶稣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相反是用很负面的态度拒绝啊，事实上最后的效果是这两个人后来都离开耶稣。 那么我们不禁会有一个问题，那许多的人，当时是许多的人要跟从耶稣，为什么耶稣离开呢？为什么耶稣不离开他们呢？圣经特别记载这两个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所以从这两个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可以明白一点，为什么耶稣离开那许多的人。这两个人就好像这许多的人当中的一个代表一样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来思想这两个与耶稣对话的人啊。首先是一个文士，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知道文士在当时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相当于今天可能是议员呐，啊，社会地位是很高啊，负责立法的这样的。那么这个文士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当然是要跟从耶稣啊，要做耶稣的门徒，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而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人呢？第一个，这个人是文士，他在社会上的社会地位很高。那么我们知道当时跟从耶稣的人，耶稣呼召的那些门徒都是些什么人？渔民呐、啊，穷人呐、啊，甚至还有税吏呀、啊，就是罪人呐、啊，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群人来跟从耶稣。所以人家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社会地位很高，在世界上很有名望的人要跟从耶稣，这从正常我们的想法来说，当然很好啊，对不对？这当然很好的一个机会，就可以告诉所有人，你看跟从我的人不是这些愚昧啊、没有知识啊或者有罪的人跟从耶稣，还有你看这么优秀的人也来跟从耶稣。哎，但是耶稣就要拒绝他，这是啊非常啊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以前就是有一个传道人啊，他也是跟我讲，就是跟我和我的妻子讲，就是你们传福音呢，不要总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在一些好像穷人呐、啊、这种打工农村来打工的农民工啊，或者是学校学生身上，你们可以去接触一些社会这个高层的人啊，这个顶层的人，那这样的话多好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大家就看到，哦，是这种有知识有文化有权力的人，他们也信耶稣，这个对人不是有很好的这个正面的影响吗？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说如果今天如果伯益西的市长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耶稣却不是这样。所以就有人就讲过一句话啊，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耶稣如果来到今天的这个教会啊，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会接纳他。他有列了十条理由，好像是十条理由，就说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如果来到今天的教会，他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会接待他，因为他很多说的话做的事情与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说的话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好，我们再回到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个文士说，夫子，我无论往哪里去，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结果耶稣对他的回答却是什么呢？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文士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耶稣没有热烈欢迎拥抱他啊，非常冷淡的话去回应他。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当时思想一下当时的那个画面，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那我们今天话就英年就是青年才俊，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哇，我要跟从你，无论你去哪里我跟从你。结果耶稣的答案呢，耶稣的回复就好像一盆冷水啪一下扣在他头上，把他那个热情呢、全部浇灭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首先看这个年轻这个文士他什么，第一个他不是真正的知道耶稣是谁，他称耶稣是什么呢？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看耶稣是一个老师。我们今天要找来寻找一个老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为什么学习？为了自己啊，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那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主人的面前，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服侍他。而所以这个文士对耶稣的看法，他是老师，他是来帮助我的，他是来提升我的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啊，我已经很好了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很不错了，那我需要有信仰，有信仰可以提升我啊，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好像什么更高尚的人啊，更好的人。然后看别人啊，你们这些人没有信仰，哦，我有信仰啊。我以前也有点像这个文士这个样子，所以他找老师的目的是提升他。那么这个文士找耶稣的目的当然非常直接了。那么耶稣在前面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没有人说听了耶稣的话，对耶稣说我要来跟从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所有人都说耶稣是有权柄的，说话像有权柄的人，但是没有人对耶稣说啊，听了耶稣所讲的这个登山宝训啊，要决定来跟从他。这个文士这个时候决定要来跟从耶稣，因为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看到耶稣行了神迹，对不对？啊，他看到耶稣，听到耶稣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了所有人的病，赶出人所有身上的鬼。哇，他看到这些，他决定他要来跟从耶稣。当他听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没有说要来跟从耶稣。所以他跟从耶稣是什么？不是真正为了真理。他说哇，我要像耶稣那样有能力。文士已经很有知识了，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自己已经是很有知识的人了，他们认为自己我们是认识真理懂得真理的人。但他这个时候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看了耶稣行了神迹，他说这个是我缺乏的，这个是我缺乏啊。第一个，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那么他认耶稣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那是即便他把耶稣仅仅当作老师，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他对耶稣所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有做教授，也有做博导了，没有看到我们的教授哈。就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大学的教授，大学的博导，然后我们刚讲了一堂公开课，哇，下面的学生都震惊了，哇，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课，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个人这样的有智慧，这样的导师，这样的教授，从来没有见过。就像耶稣啊，他行了神迹，耶稣只用一句话就医治所有人的病，赶出所有人的鬼，当时有极多的人是围观的啊。就好像一个教授啊，他刚做了一篇最精彩的，讲了一堂公开课，所有的人看，所有的人围观，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然后在这所有人当中，有一个年轻人扒开众人，来到这个教授，来到这个博导面前，对这个教授博导说，我要做你的学生，你做什么课题我就做什么课题，你发什么文章我要把我的名字跟在你的名字后面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教授导师，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是怎样的回答他呢？我们会说啊，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你来做我的学生吧。还是我们会说，哎，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知道读我的博士很难的啊。你看有点头的姊妹，那就是做个教授，做个博导，是不是？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如果你是最优秀的博士导师，最优秀的教授，你传讲的课程，你所讲的公开课没有人讲过，所有的人感到震惊震撼，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课，结果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你的面前，我决定了我要做你的学生，你会怎么说？你哎，等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的博士不好念的，很多人七八上十年毕不了业的啊，你不要想着好像读我的学生你就以后一帆风顺，你就怎么样，很苦很苦的，想清楚。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拒绝这个年轻人，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想清楚再说你要说的话 啊，很多人是讲话比他行动，在他的行动前面。但是从圣经我们看到，很多人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往往耶稣的回答是冷静一下，计算一下代价，计算一下跟从的代价。这就是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些教授他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哦，这个年轻人有勇气啊，他不考虑后果，他就要来读我的，做我的学生，读我的博士。当然会有，当然也不能说一个的可能会有，但是我们的上帝，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要让人先计算好代价，先真正的明白跟从他意味着什么，然后再来跟从他。所以看到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这句话，就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么这句话我们仿佛看到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好像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彼得啊，就是彼得。那么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死，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什么呢？彼得在路加福音22:33-34，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哎，这句话就有一点像那个年轻的文士来到耶稣面前说的，你无论去哪里，我跟从你。彼得也讲过这样的话，不过更强烈一些，就是哪怕耶稣你去死，你去坐牢，我都跟从你。但是后来耶稣是怎样答复彼得的呢？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又好像是一盆冷水啊，倒在彼得头上。彼得本来满腔热血信心满满的说，耶稣，我要跟从你，哪怕去死我都跟从。结果耶稣又是冷冰冰的话回复过来，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年轻的文士也是这样的，信心满满的要跟从耶稣，结果耶稣一个冷冰冰的话就是回答过来。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来看那个文士，我们刚才提到他信心满满，他的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满满的自信，对不对？我们只能从他身上看到满满的自信，我做决定了，我立定心意了，我跟从你，我说得出做得到的人，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对耶稣呢？他对耶稣有没有一个敬畏，有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呢？我们看不到，看不到。那么你就像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去读某某人的博士，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去的？你是不是说我做决定我要读你的博士？不是的，你是说希望你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希望你让我能够有幸，很荣幸成为你的跟从者，成为你的学生。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那么圣经也看到有许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带的是怎样的态度？他说神啊，愿你怜悯我们，愿你可怜我们，或许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医治，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怜悯。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但这个文士呢，这个年轻的文士满满的自信，满满的自信啊。所以当这个司布真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文士，后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司布真看到这两个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在这两个人身上没有看到他们有认罪的心，没有看到他们有悔改的心。他说这是我看到这两个人身上没有这样东西。他们有的可能是有信心，但这个信心是自信啊。有的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就比如说后面那个年轻人，但是呢这两个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有一点认罪悔改啊，谦卑啊，看不到。好，我们看到，所以第一个这个文士身上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这种方式、这种说话、这种态度，事实上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有个年轻人来到你面前，你是博士，你是导师啊，你是怎么样？他这样，你也会觉得，你也会劝他冷静一下，考虑一下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文士身上的问题，显然就是他对跟从耶稣的期望不一样。他对跟从耶稣的期望不一样。他在这个年轻的文士当中，他认为跟从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提升自己。因为他刚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说啊，我虽然很有知识，我虽然是文士，我虽然懂很多的律法和真理，但是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这一位有，所以我要跟从他。所以他对跟从耶稣很明显是带着期望的，带着期望去，而他这个期望跟耶稣后面所说的话一定是相反的。所以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他可以知道人的心，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年轻的文士对跟从耶稣的期望是一个怎样的期望。结果耶稣就说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讲的这个期望与这个文士对耶稣的这个期望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显然这个文士要跟从耶稣并不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对不对？并不是想过像耶稣那样的日子啊，流浪汉的日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是带着这个期望去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哎，你冷静一下，跟从我之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会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把这个先讲给你讲清楚。所以耶稣并不是拒绝他，耶稣只是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期望，你跟从耶稣之后会经历什么，你对这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啊，所以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么圣经说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徒啊，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耶稣颁布大使命，耶稣是给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有使命的，就是我们去传福音，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谈到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从神的心意来看，传福音很多时候是一场征战，是一场征战。你要抢夺人的灵魂，把人的灵魂从魔鬼撒旦罪和死亡的权势下要抢夺回来。圣经也形容基督徒是怎样的人，是基督的精兵。你要去进入这一场抢夺人灵魂的这场征战当中。所以就好像一个你去要去参军，要去当兵，你对当兵这件事情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啊，你不要想错了啊。那么耶稣就是告诉这个人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期望。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心里仍然有很多的这种难受的地方，有很多的抱怨的地方，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在于耶稣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在于耶稣不管我们，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期望错了，我们对跟从耶稣这件事情的期望错了。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基督徒，他们会这样说，他说我都信耶稣了，怎么我还会得病呢？我都信耶稣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我还没有涨工资？然后很多人都会说你看那些不信的人，哇，他赚的钱比我还多，你看我都信耶稣，我上帝的儿女了，我怎么赚这么少的钱？其实当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这是什么呢？这并不是表明耶稣不管我们，上帝不管我们，这表明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期望错了，有时候我们的期望错了。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期望来跟从耶稣，你可能越做基督徒你越痛苦，你越做基督徒你可能越难受。但是耶稣却说我们跟从他确实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耶稣马上说什么？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当我们真正跟从耶稣，一方面在人看来 啊，好像确实是会经历一些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里尝到那种从天上来的喜乐和平安，这是这个世界的人无法理解和无法体会也永远得不到的。所以圣经说那种喜乐是说不出的大喜乐，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而是讲出来的时候那种喜乐你只有自己体会，而别人可能体会不到。还有一句话就是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这句话是不是只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啊，这句话对所有人，所有人在这个世上都有苦难。有时候对有人对跟从耶稣有一个误解，好像做基督徒就要吃苦吃多一点，不是的，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做基督徒一定是蒙福的，我们今天就要得丰盛的生命啊，而且我们还有永生，并不是说你做基督徒你就比别人要吃苦吃多一点，不是这样的。今天也确实你看这个现实也是这样，很多主内的家庭被上帝所祝福，很多就是受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影响或深的政治啊国家民族也好，确实被上帝所祝福。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智，我们并不是为着这些来的，不是为着这些来跟从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上帝知道的，穿什么上帝他知道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的，我们是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跟从耶稣。那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姊妹，一个主内的姊妹，她得很年轻20多岁，但是神给她很大的一个试炼，她就得骨癌啊，骨癌很疼很疼。然后呢，她在那个专门治疗肿瘤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医院里面，然后我们去到病房去看她，是不是？在他那个病房里有基督徒，比如说这个姊妹，还有很多很多怎么样不是基督徒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好像觉得我跟从耶稣我就比不信耶稣的人日子更难，不是的，都会有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平安的时候，都会有喜乐的时候。但是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别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在病房里的，他们得苦癌，他们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每天非常非常的心里受非常大的煎熬，一方面是身体的煎熬，包括心理的煎熬，那种绝望，那种阴沉。但是我们这个姊妹呢，她也有同样的病，结果她带领那些人一起来唱歌唱赞美诗，她一起来带领她的病友来信耶稣来读经。所以不同在哪？不同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得病，而是我们在同样的苦难当中，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所有人有苦难，在同样的苦难当中，但是在主里的人却怎么样？有平安，有喜乐，然后有真正的生命的力量啊！后来那个年轻的姊妹她被主接去了，但是感谢神，她在那些她的病房当中的见证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我们会经历一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经历神同在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有真正的生命力，我们不是对未来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人啊。那么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文士跟从耶稣，显然他的期望是错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啊，跟从耶稣会走怎样的道路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期望，这个跟从耶稣。期望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谈到基督徒也被称为基督的精兵，你是要来打仗的，你是要做战士的。我们试想一下哈，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战场的指挥官，你在战场上是一个指挥官，两军正在交战啊，两边正在打仗啊，突然有一个新兵跑到你面前来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有人要打我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向我开枪啊？怎么会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个坦克里面没有空调？哎呀，这么难受！如果有一个当兵的跑过来跟你这样讲，你是他的指挥官，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你可能哭笑不得，你会说，你以为来打仗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来当兵是干什么的？来野餐，来 barbecue。 这个当兵就是这样的，人家会打你，人家会向你射击啊，人还会攻击你，会逼迫你，这就是当兵呢。 然后你就会说是谁把你招进来的，是把你骗进来送死的，你会这样想。而耶稣对这个文士其实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想清楚，跟从耶稣，跟从他是走一个怎样的路。你想清楚之后你再来跟从，以后你就没有抱怨了，以后你就很喜乐。你比如说我刚刚受洗的时候啊，我是在一个很小的教会受洗，当我要决定受洗的时候，那个给我施洗的那个弟兄就跟我讲，就说哎，冯涛啊，就说你要知道哈，以后你如果受洗的话，你人家可能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受洗的缘故，人家可能会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当时这个弟兄跟我讲，人家可能会枪毙你。我当时一下就吓到了，我当时没想到那么严重，我说还要被枪毙。我当时又说等一下等一下，后来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后来另外又有一个弟兄又过来就说，哎呀，他说这个问题我们都会问啊，所有年轻人要受洗我们都会问。他说那些为着主殉道的人，那是最高的荣耀，那是上帝给他地上的门徒最高的荣耀。他说你不用担心，那你还差得远啊，你这个问题是个惯例的问题，都会问。后来我一听这个话，哦，放心了，那我就受洗了。结果我这样的话，你看我就觉得哇，我今天没有被枪毙，我已经很喜乐。我不仅没有被枪毙，哇，有弟兄姊妹供应我，我居然是传福音，我还可以领工资，我居然还有一个靠福音养生，然后我所重复的事情是我最开心最喜悦的事情，我简直就是喜乐，就是喜乐。你说我以前也在一家公司里工作了17年，在别人看来啊，也这个公司也不错，收入也不错，各方面不错啊，经常派出去这里培训，那里赚什么的。但是我在那里面，当一方面也确实很好，神借的这个公司供应我的需要啊，让我可以养生。但是我知道我真正的喜乐不在这个地方，而现在哇，我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居然还衣食无忧，我没有被枪毙，所以我带着一个正确的期望来跟从耶稣，那么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都确实让我心里由衷的感恩，真的是好的无比，真的是好的无比。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错误的期望来跟从耶稣，那生命中上帝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你可能都看不到了，你可能都看不到了，你看到的很多很多事情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大的痛苦，更多的抱怨。所以耶稣对这个文士所说的话是要让他得到更大的祝福。跟从耶稣可能是没有地方睡觉，居无定所，但是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你为你人生中每一件事情你会由衷的来感谢神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人呢，在马太福音记载是这样来记载，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么在这个对应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里是这样记载啊，路加福音9章57到59节，你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人跟第一个人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第一个人是文士，然后第一个人是主动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跟从你的。那么第二个人呢，是耶稣主动的邀请他，第二个人没有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跟从你，是耶稣主动的邀请他。然后他对耶稣的邀请的答复是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看他第二个人对耶稣的称呼就不是夫子了，是什么？是主。哎，就不像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对耶稣的称呼是老师，是夫子，第二个人对耶稣称呼是主。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对他的主人讲话的？他的主人对他发出了邀请，来来来，你来。结果这个人说，主啊，我不去。这是前后矛盾呢，一方面叫耶稣是主，一方面又说我不去，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从这里，那么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先是口上拒绝父亲，父亲让他去干活，大儿子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过一下就去了。小儿子说我去我去，但是过一下他不去。耶稣就说，到底哪一个顺服父亲呢？ 是那个去的人顺服父亲。所以这个人虽然说得很好，主啊主啊，但是耶稣对他的邀请或者说呼召他拒绝。那么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年轻人，很多时候说啊，他的要求很合理啊，他说埋葬自己的父亲，这种要求人之常情啊。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圣经，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借口，完全是一个敷衍的借口啊。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文士和这个年轻人不是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有许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跟从耶稣，这成千上万的人跟从耶稣，围着耶稣不让他走，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对不对？而且这群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听到过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因为耶稣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跟从耶稣，都跟着耶稣去到了彼得的家里。我们来查考那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这一点，有很多的人跟从耶稣来到彼得的家里，而这个文士和这个年轻人是这许多人当中的两个，他们不是说东夏突然在那里出现，不是，他们是这许许多多跟从耶稣的人当中的两个，他们见过耶稣行神迹，他们甚至听过耶稣传讲天国的宪章。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说，哎，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没有讲这个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我打一个比方啊，但那个比方不一定恰当，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这个年轻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当中发生的。比如说就是一个艺术家啊，我们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在舞台上表演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好的艺术啊，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就好像耶稣一句话就医治人的病，赶出人身上的鬼，这是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这最伟大的事情。然后许许多多的人来看，来围观。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家他宣讲完他所要讲的话，他传递出他所要完成他所要进行的表演，然后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个艺术家对着茫茫人海当中的一个年轻人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说，哎，不行不行，我回去要先埋葬我的父亲。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艺术家，你会怎么想？你说，哎，你刚才站在这看了半天了，你怎么不走啊？对不对？我在那里长篇大论宣讲天国的宪章，没看到你走啊，你在这里听得津津有味啊。我刚才就是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没有看到你走啊。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按照以色列人犹太的律法，就一个人的父亲他很快要去世了，或者他刚刚去世，那他的儿子是不允许离开这个父亲的，是不允许的，就你的父亲已经病重在床了，你的儿子是不可能走，这是违背律法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是像这个年轻人说的这样，他父亲刚刚去世或者很快就去世，那这个年轻人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耶稣面前，就不会来。因为你来，如果又是像你说的你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你就根本就违背了以色列人的律法，然后你来也不是就一秒钟来，你来的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是当时事实所发生的情景。那么从这个年轻人真正的原意原文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跟回去给我的父亲养老送终啊，让我陪伴我的父亲，让他安度晚年，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再来啊，我再来跟从你。所以我们中文很好，我们中文有这个养老送终这样的词，但是在当时希伯来文还有耶稣所说的亚兰文字当中，他没有这样的词，他就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让我的父亲入土为安，他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他说他要陪伴他父亲走完在这个地上人生最后的道路。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圣经的经文，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华人我们都知道孔子讲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那后面还有半句是什么？游必有方啊，感谢神。 我们往往很多人知道前面啊，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呢后面是游必有方。当你真正找到你的方向，那父母不拦着你，你还是去。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我会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年轻人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哈，因为当时都是一些以色列人跟从耶稣。那么如果我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老父亲啊，突然有一天我的儿子回来了，跑回来了，然后跟我讲他这一天的经历啊，然后我的儿子对我讲啊，我是以色列的老父亲，我的儿子对我讲，就是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说这个人讲话不得了，这个人讲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讲话，这个人讲话就像从天上来的君王一样，哇，这个人在讲只有上帝才能说出来的话啊，这个人就像一个天国来的有权柄的人一样。然后接下来我再看这个人，很多人跟从他，千千万万人跟从他，我也在这些人群当中，我又看到这个人，他只用一句话就医治所有人的疾病，他只用一句话就赶出所有人身上的鬼。然后当这个人做完这一切事情以后，这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走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你来跟从我啊！如果我的儿子啊回来跟我这样讲，然后我的儿子继续说，但是我拒绝了他，我说我回来我先照顾您老人家，我先照顾您老人家，我让你啊安安心心的度过晚年。如果我是那个以色列的老父亲，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有时候在想，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气死了，对不对？我气死了，我说傻呀，真是傻呀，就是有谁能够碰到这样的人？按照以色列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这样的人是谁呀？有人可以行神迹，有人可以从一句话医治所有的人病，有人可以医病赶鬼，让他瞎眼的看见，瘸腿的站起来，这是谁呀？我们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基督啊，这就是神呐、啊，这就是全人类的救主来了。然后当这个救主对你让你跟从他的时候，你拒绝了，你说这个老父亲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这个老父亲，我觉得太傻，这个儿子真是白养了，这么傻，你跟从啊，你跟从，跟从，而且有一天我也信靠他，我也得拯救啊，我也得永生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他们历世历代盼望，历世历代盼望，几百年盼望，盼望谁？就是盼望耶稣啊，就是盼望有一个人能够来说耶稣所说的话，做耶稣所说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一个人今天突然茫茫人海对我儿子发出了邀请，结果我儿子不去，你说这对一个以色列的父亲他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彼得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信耶稣跟从耶稣的，结果彼得跟从耶稣之后怎么样，他把耶稣带到了他的家里，结果耶稣一来到彼得的家里就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对不对？你跟从他，跟从他你会给我们全家带来祝福的。耶稣能够医治他门徒彼得的岳母，耶稣有一天也能够医治我呀，因为我是你的父亲呢、啊。大家好，我还是在那个比喻当中哈，就如果我的孩子信了耶稣，你去跟从耶稣，然后你会蒙福，然后你蒙的福也会临到我们全家的人呢、啊。所以耶稣其实听到这个年轻人对他的这个拒绝，耶稣会说，哎呀，你完全没有搞清楚状态，你完全没有搞清楚情况，你应该知道我就是历世历代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那一位，而这一位今天居然对你开口了，这是何等人生何等难得的机会啊，不是所有人都碰得到，但你居然拒绝了啊！我以前看到有一个真实的对话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对他的牧师就讲，就说我的妈妈不信耶稣啊，然后圣经啊说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啊以后会永远的沉沦灭亡，我很爱我的妈妈啊，所以我要去陪着她啊，我要去陪着她。后来这个牧师他怎么回答这个年轻人，这是一个真实的对话，这个牧师就说，你的妈妈肯定不希望你这样做。而我觉得是的哈，确实是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这样做的话，他会给他的妈妈带来双倍的痛苦， 这个世界上的妈妈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这个世界上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哪个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地方呢？没有人愿意。然后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对我说，我是因为你我来的，我来到这里的，那简直是，那就是让妈妈多么的痛苦啊。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不要老想着啊，我埋葬我的父亲啊，我给我父亲养老送终，想什么？让我们的父亲得生命，让我们的父亲得生命。所以人的思路就是说啊，埋葬死人，这是人的想法。耶稣的想法是什么？跟从我就有生命。所以啊，感谢神。那么有一次，就是耶稣对那些人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啊，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起，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这是耶稣对所有跟从他的人发出的，一方面是信心的挑战，一方面也是一个应许。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不会走向灭亡，不会走向永远的沉沦和灭亡。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巴不得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都来信靠耶稣，不要老想着去埋葬他们。耶稣说那是没有生命的人做的事情，我们是有生命的人，我们就不要啊老想着去埋葬死人了，我们要让我们所爱的人要得生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特别也要指出的，就是说这是第一次耶稣称他自己是人子啊，这是第一次耶稣称他自己是人子。那么人子意味着什么？这是在但以理书先知的预言，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灵亘古藏在这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当耶稣宣称他是人子的时候，耶稣就是说他就是旧约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就是那得权柄的那一位，他就是万王之王。所以他有权利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来跟从我，你把别的事情先放下，你来跟从我。只有主耶稣基督对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任何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人，没有任何人对人讲过这样的话。耶稣还讲过我们要爱耶稣要超过甚至爱自己在地上的亲人。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他自己，他就是人子，他就是人子，所以他是那有权柄的那一位，有至高的权柄那一位。那么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他。但是耶稣也给我们最有宝贵的应许啊，虽然一方面人们看耶稣是一个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人，一个人流浪汉，但是耶稣说他自己是人子，是得权柄的那一位。耶稣也给我们有宝贵的信心，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却有平安，而且更是宝贵的就是他要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凡活着信他的就永远不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最终去到哪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去到哪里。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有劳苦愁烦啊，有疾病，有哀痛，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那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啊去面对那亲人分离，骨肉分离，生老病死那样的时刻。主啊，我们这就是我们人每个人人生现实的光景。主啊，但是你让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
让我们能够看见从天堂照下来的亮光，是吧？但是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照亮那死荫之地的人，是吧？让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可能一个充满困难看似绝望的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力上加力，让我们心里仍然有喜乐和平安。主啊，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这样从神来的这样的亮光、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恩典和带领，主啊，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主啊，让我们真正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跟从耶稣基督乃是一条何等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